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网球女星彭帅披露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事件持续发酵，北京以冬奥会大局为重，采取了一系列危机管控措施。先是以彭帅身份向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发电邮辟谣，声称彭帅的微博账号被盗用，然后呢由官媒胡锡进等人出面，以照片和视频方式显示彭帅自由安全，最后呢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加持，证明他安然无恙。中共这一番操作呢，算是保全了彭帅，但却首尾不能相顾，既打脸了先前的电邮辟谣，又堵死了未来彭帅保留中共颜面的后路。如此一来，中共高官张高丽危险了，因为如果调查属实，按照中共纪律处分条例，与他人通奸且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者，应受到直至开除党籍的处分。那么，北京在国际社会大搞危机管控，但国内民众有几人知道彭帅事件？中共会不会为顾全冬奥会大局，甘愿家丑外扬，牺牲张高丽？彭帅现在究竟处于什么状态？未来又将会面临什么结局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彭帅事件令中共首尾不能相顾，张高丽危矣。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纪先生你好。
许波主持你好，鲁难先生好，那个 VOA 的观众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美国独立时评人鲁难，鲁先生你好。
许波好，纪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彭帅事发以来中国当局危机管控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都知道，彭帅在他的这个实名注册的新浪微博披露他所说的遭这个张高丽性侵的这个公开信之后呢，当局立刻就删除了文章的全文，20分钟之后啊，删除了文章的全文，随后呢又对互联网进行了严格的管控，严厉封杀网上对彭帅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对彭帅啊、张高丽等关键词进行了全网屏蔽。据报道，连这个诸葛亮都无法通过，因为诸葛亮的缩略语呢是ZGL， 这与张高丽相同。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您在香港了解内地对于这个彭帅事件网络管制的这个情况吗？彭帅事件在海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国内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彭帅事件呢？
这个事件出现在网络以后啊，我相信与网民群体的这个议论一直是同步的，只是现在的网民都很敏感，马上知道你20分钟后就被删除的这个彭帅宣言，就意味着不能随便议论，所以呢寻找各种的代名词，大家在议论这些事情，比如说叫做高丽省啊、张朝鲜啊等等，用这个词来避之。还有的称网球明星和政治人大人物的碰撞，就像叙述童话故事那样。那现在网民的这种方式很多，更逗人的是移花接木，说美国著名的 tennis 的运动员萨雷娜。这个威廉姆斯与美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发生的出轨丑闻，小威和彭斯保持多年身体关系，但无法得到正当名称等等，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大家来讨论。那后面这个许波你问的问题呢，应该反过来问，国内有多少人不知道彭帅的事？因为我想上网的都应该知道，只是不让说，不敢说。只有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这个外国记者询问时说，我没有听说，这也不是一个外交问题，言下之意说就是有没有这个事再说，至少我本人没听说，没有听说不等于存在，也不等于不存在，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感谢纪先生在这个香港介绍的情况， 我们在这边还以为呢，就是说当局对于彭帅事件这个在网上管制这么严格，以为国内听众不知道，但是没想到国内的网民们他们会有很多的办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中国当局对彭帅事件的严密管控和言论钳制来看呢，中共似乎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在开始的时候让家丑外扬，当局似乎呢打算用他惯用的做法，把任何不稳定的因素都扼杀在所谓萌芽状态，这个强力的给他压下。因此，我们才看到，当国际这个体育和人权团体为彭帅发声之后，上个星期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收到一份来自彭帅的电邮，称有人盗用了他的微博账号，散发了他本人并不知情的所谓不实信息。我来请教这个美国的鲁难先生啊，种种迹象来看，当局呢，中共当局啊，起初似乎这个对彭帅及其实名举报采取的是打压手段，试图避免事件的扩散和扩大，在最小范围内维稳。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绝对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共他对自己的统治不是特别有信心，他的所有的管控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所以共产党最怕的不是别的，不是强大的军力，不是其他的，主要是怕真相。所以这么多年以来，他维持政权存在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手段就是。剥夺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这种权利，那么掩盖真相就成了他维稳、维护政权的存在。所以他在第一时间里边，他会要把这些，这个帖子删掉，然后呢，在这个网络上面搞了很多的敏感词的过滤，就像刚才季老师说的那样。但是哈，网民们，那么他们也有很多的办法来这个，来对付这么一套啊。那么就有很多这个网络用语都出来了。那么就是有人，你可以在百度上面很有意思的，但你直接搜这个事情可能搜不到，但是网民们就换了很多其他的词来搜，比如说运动界大瓜，啊，卓越运动员大瓜，体育运动员大瓜，就是大家要吃瓜了啊，网球运动员，这个 ZGL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代名词，用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的代名词，好，有人还说这个瓜有点大。啊，运动员 PS 是谁？最近比较劲爆的瓜，还有些人直接就搜呢。那个打网球的女的，形成了很多的这种类似的笑话存在。那么这样，他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目的，一个是这个你要掩盖真相，我就要搜索真相。那么第二个呢，就像您说的维稳，为什么要控制这个？这个除了控制真相之外，他还要控制一个不要这个星星之火，不能让它蔓延起来。所以他要最怕的是群众运，他把点的一个点，把它控制在您说的萌芽状态，不让这些群众可以互相呼应，然后造成更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这是第二个关键所在。所以我觉得您的判断是没有错的。谢谢。
好的，那么鲁先生继续请教啊。那您刚才提到这个中共的危机管控来得很快，也很及时，因此呢，在国内甚至闹出了许多笑话，网民也很有创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危机管控还包括，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呢，用这个彭帅的名义向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发表辟谣的声明，证明。向这个国际团体说明，我没有写这个东西，是别人写的，盗用我的账号。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我觉得这个他有一点就是可能是失算了，他在压制真相、钳制权力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同时，他可能忘记掉了彭帅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拿出一个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方法，然后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呢，显然是没有达到他的这个目的，显然是起到了一种欲盖弥彰的一种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他只有就是铤而走险。用彭帅的名义发这么一个，但是后来我们似乎看到，在胡锡进总编的这个微博里边也好，在他后来发的视频里头，自己把这个事情给否定掉了，因为他其中提到了一句，就是彭帅希望保持他自己的隐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边， 所谓的如果这个事情不存在，就根本不存在隐私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知名人士，作为一个公众人士，他需要的是向给公众一个交代。那既然说我是因为隐私不愿意提及这个事情，那么就从侧面肯定了这件事情的存在，同时也否定了这个电邮的这个真实性。谢谢。
好的。那么彭帅事件在国际社会这个闹大之后呢，中共当局正像鲁奈先生刚才提到的那样，中共当局可能发现彭帅的电邮辟谣可能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败笔，因为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不但激怒了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和国际社会，而且也断了自己日后回旋的一个后路。果然我们看到现在彭帅被迫公开露面之后呢，他本人和中共当局都没有再提及这个辟谣的这样一个事情，外界认为这就等于实际上默认了电邮辟谣的虚假和荒唐。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彭帅电邮辟谣的这个效果及其后果呢？
一封辟谣的这个电邮被看出有众多的这个破绽。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说过，假的就是假的，伪章应当剥去，对吧？当局已经堕落到连造假都懒得认真去做，对吧？你做真实一点其实也不那么难，那完全是一副权力的傲慢，就认为我就可以打发这些事情了。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一个口号，马上被识破，而且被告知别当世界都和你们一样是白痴，对吧？群众是有分辨能力的。这个一开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危机公关的败笔，危机公关的失误，以为只是国内的这种丑闻用这个强权它就可以掩盖的，执政70年还不知道面对国际社会应该有的那种诚实，不知道一个谎言你要用无数个谎言去掩盖，最终是盖无可盖，还赔上了国家的信誉。那一步步我们看来一步步走来，就是一步步被倒憋，涨红的脸也憋不出一个真相来，这样就失去了诚信。你怎么说也而不是让彭帅自己来说，对吧？这个国际社会就是不相信。所以这个事件反映的是长期累积的国际的不信任。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刚才季先生说了这个效果，电邮辟谣的这个效果和后果，我们看到后果之一就是彭帅事件在国际上被越炒越热。我们看到联合国、美英法、国际人权和体育团体纷纷发声，要求中国以独立的、可证实的方式如实来说明彭帅的下落。英美呢更是以外交抵制冬奥会相威胁，结果这才有了上个周末彭帅一系列的密集亮相，在官方媒体上的密集亮相，掩盖不住了。直到他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进行了30分钟的视讯通话。我来请教鲁先生，您怎么看彭帅的这些公开亮相？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认为彭帅的亮相就表明他安全无虞，谣言将不攻自破。但是更多的观察人士却认为彭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受人摆布的木偶，不得不向党国利益低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谢。我觉得这个对于彭帅亮相这件事情，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彭帅确实是他本人出来亮相了，这个没有问题，就他的现在的生命安全。但我们可以得出这个事件的本质，也就是说彭帅的微博发出来的这个指控的这件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否则的话你是一个诽谤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你是寻衅滋事，你是让中国政府在世界上颜面尽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也是一个司法事件，所以彭帅就不可能有他自己的这种 人身自由，你还可以活蹦乱跳的出来就来去各种各样的表演哈、啊，故意把各种时间打上去，那这种是不存在的。既然彭帅他惹了这么大个瓜，同时他又能出来来证明自己还依然安全，那就说明这个指控的事实被确认了。我们尤其要感谢您提到的胡锡进总编辑，那么他在这个事情忙前忙后，甚至主动的贴出了很多这个彭帅的这个在活动的视频。我们知道胡锡进总编辑是以雕盘快准而闻名的，但是这一次胡锡进先生可能雕了一个烧红的铁盘子，因为他这个让彭帅这种场面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就像证明了彭帅的指控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他本人安全无恙，没有寻衅滋事，也没有诽谤，也没有被司法这个所困计。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这个信里边提到，就是他在这个胡锡进总编辑表示要让大家尊重彭帅的隐私，那么就说这个事情是存在的，这个不是彭帅无中生有，但是呢，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在公开的场合讲。那么胡锡进总编辑为大家贡献了两个事实，第一，彭帅安然无恙，第二，彭帅指控的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很容易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电邮造假、微博造假的这个人，这个小案子、小 case 很容易就破了。他缺失了这一环，那么胡锡进总编辑就恰恰出来证明这个整件事情是真实可信的。那么这种表演就能让人看到，像彭帅这样一个在国际有知名度的知名运动员，也不过是在这个政权下边的一个小竹子，让你强颜欢笑你就要强颜欢笑，让你出来走两步表演给世人看，你就要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六中全会的召开，为了冬奥会的安全无恙，你要做各种各样的牺牲。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彭帅事件啊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印证了一个这个明显的常识，就是说纸里包不住火。现在国际上已经是沸沸扬扬，中国国内的吃瓜群众呢当然也从彭帅的频频亮相啊，频频亮相啊，甚至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进行视频通话，看出不同寻常之处了。然而呢，中共现在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他的一番操作，从顾全冬奥会大局出发，他保全了彭帅，但是却首尾不能相顾。我们前面说到，既打脸了先前的电邮辟谣，又堵死了未来打压彭帅、保留中共颜面的这样一个后路。如此一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恐怕危险了。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现在还能不能捂住彭帅事件这个盖子呢？
现在整个事件到今天这一步啊，张高丽应该是一个十分被动的一个角色，他是砧板上的死鱼，就等着那个宰杀。那么此事呢，我觉得是涉及到党内极高层的腐败。但是张高丽他好歹是个退休的正国级，是吧？那个按照中国设的这个反腐，他是只按党内文化那个来反腐，而不是按照什么法规反腐。按照文化反腐呢，党内文化反腐呢，可能讲可以讲人情，可以放过你，家仇不会外扬，是吧？而且生活问题在这样的高层算不了什么。那么但是那个很多时候呢，又在最高层的一念之间，如果说这个事再发酵，影响了冬奥，影响了国家的脸面，如果再加上现在正在暗杀大权，也有人趁机打个小报告，对吧？说张高丽有那个犯上的言论，那么京上会大怒，那么张高丽当然就危险了，是吧？没有人可以帮到他。那么我在想，大概未来的影响有多大，可能还是会出现四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张高丽有难，是吧？如果说要查他，一查一定会有其他问题，像这种官员没有问题的 几乎没有。那么第二个呢，是等到冬奥会结束以后再来处理彭帅，那要先要躲过这个国家这一个大事情。第三个呢，也有可能等到冬奥会结束，两个人都被处理。那毕竟是两个人的这个一起共犯的事情，影响了，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当然，比较好的结果是维持现在这个状况，给彭帅有限度的自由。那个我是觉得这个是可能比较那个乐观的一个做法。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季先生呢指出了这个彭帅事件和张高丽两个人可能会出现的四种情况。我们看到海外著名学者胡平先生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说过，他说彭帅的公开信是一把双刃剑，一刀可以砍向张高丽，另一刀呢也可能砍向他自己，因为中共完全有可能以污蔑党和国家这个领导人为由，将他定一个诽谤罪或者是寻衅啊滋事罪，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啊。那么现在中共为了顾全大局，可能不得已向国际社会做了一些让步，对彭帅事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透明化处理，这就让张高丽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我来请教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会不会因为顾全北京冬奥会的大局而牺牲张高丽呢？
我觉得张高丽从他这个退休的这个时候起，他就已经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了。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独裁政权是凡是你在当权的时候、当政的时候、在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这个是有权势的这种人物，你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当你下台之后就人走茶凉，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可利用的价值了，太多可利用的价值。那么同时呢，张高丽我们知道他是属于江泽民体系的，是属于在江泽民时代提拔上来的，那么这个胡锦涛时代那么继续留用，是属于这么一个概念，跟习近平主席是没有什么这个特别亲密的这种关系。那么实际上从他这个退休之后，那么对习近平主席来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可利用的价值。所以当张高丽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想习近平主席恐怕是可以稳坐钓鱼台。那么你这些只是看着你怎么样对这个习近平主席的政权维稳做一些贡献，而不担心你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动作。因为反腐永远在路上，反腐永远是有选择性的，只要你是威胁到这个政权的，就可以威胁到习近平主席的执政这个方式的，那么就可以拿出来这把利剑斩向你。如果你像张高丽先生一样已经是下台的这个其他派系的这些没有什么实权的领导人，那么对习近平主席来说威胁并不是很大。当前最大的危险反而是这个事情如果继续热炒下去的话，如果不让彭帅出来露面，会影响到冬奥会的这个进行。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抵制冬奥会的运动如果形成一个很大的风波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中共体制的这种颜面在全世界是丧失殆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判断，在目前情况下，当国际社会都知道彭帅暂时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会有一个暂缓的趋势。那么至于张高丽先生呢，他因为他不能对目前的执政这个领导者形成什么威胁，那么他是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一种境地。但是呢，可能在目前这阶段不会大张旗鼓的进行一些，我同意季老师的刚才的观点，可能冬奥会以后会做一个淡化的处理，那个时候可能是时机，那么现在估计不会有即时的这种可能性，这是我的判断，谢谢。
当然啊，中共讲究要启动调查啊，查明情况属实之后，按照中共刚刚这个颁布的这个党员纪律处罚条例，那么长期与人通奸并且造成严重恶劣影响者应受到各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那么我们拭目以待，看对张高丽会有什么样的处分。有人对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之音这个讨论彭帅事件不以为然，一些亲中人士、亲中共的人士呢更认为，即便是这个彭帅 指控张高丽的性侵属实，这也只是男女私情的人性问题。美国岂不是也有这个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的这个故事吗？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美中两国政府和体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式和态度。为什么中国处理彭帅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如此大的反弹和愤怒？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处理这类事件的时候有哪些不同呢？啊，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
对不起啊，我们先让季先生讲吧，按照顺序来。嗯，季先生，您先讲。
好，我是认为国际社会啊是保护女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在中国呢，它是保护高官。那国际社会来看，女性是弱者，需要同情，但是在中国的上层社会却把自己看得可能更高贵。那如果说和西方国家比，我觉得克林顿可能没有张高丽那么幸运。那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透明度，在中国是没有透明度的，领导人任何事情都是国家的机密，克林顿这要面对媒体，面对公众，面对舆论。第二个，中国古时曾讲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中国更多的是刑不上 大夫。那么但是在西方，你这样的公众人物你是要受到舆论甚至于法律的这样的一种检控。第三个，中国在反腐当中对高官的生活腐败问题已经不做大的追究了，那这样的正国级干部连舆论的道德审判都要被国家用各种形式保护起来，所以在西方社会可能看上去觉得是不可思议的，那在西方社会公众人物的私德是更被看重的，我觉得这个当中的区别很大。
好的，那么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包括女权还有人权还有一个这个政权，这几权之间它互相有一个关系。我们看到的这不是一个个人一个弱女子被欺负的一个事件，它是在这个政治体系里边我们看到这种绝对的不受控制的权利，它产生了一种绝对的腐败，不受控制的腐败。它不仅仅在这个腐败的这个事件是影响到了一个个人一个小女孩一个国际知名的这个网球运动员，它影响到的是整个国家的声誉，在整个世人面前让人知道在中国这么一个体制下面它是这个是在这么在阴暗的运行的。我们看到所谓中国的所谓党纪和国法都是橡皮图章，对于所谓的正国级的领导人他犯的这个事情老百姓没有议论的权利，党纪我们看到他没有处分的这个事件，做法律来说他没有追究进入调查的这个程序，这一切都说明这个政权过去所标榜的自己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也好，所谓什么全过程的民主，所谓法治社会都是通通的瞎扯，都在这个事件里边把他的真正的本质真正的面目暴露无遗。像彭帅这样的知名运动员在中国尚且都是这样一个境遇，我们可想一般的老百姓他们的生命怎么样。谢谢你。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谈彭帅和张高丽这个事件，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事件呢把这个讨论集中在什么呢，集中在这个彭帅和张高丽这个私情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要谈的呢，就是中国政府在处理彭帅事件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会引起世界上这么大的公愤，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世界上这么大的反弹？其实这呢，是我们讨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现在呢，对不起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没有了啊，本来还想请两位嘉宾呢，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再谈一谈，现在看起来时间关系。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鲁难先生，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呢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